就我们早上有时候要是有问题的话啊，自由解决，哎，有没有问题？
不是明天的最后一次啊。
今天也可以。
今天可以
。不过我们当然还有一个要谈的，不过有问题问，没问题的话我们就等等。
我看那个国门的第一门，
哎，
没有文化修吗？
对，我就叫那一本看完要看别的。我自己有那个国画基本的哦，对，那已经是很入门的入门的，那所以看完可见不能光那一本啊，那一本有它的好处，但光看那一本一定不够啊，所以我不知道内容怎么样，我知道看完一定要换本。
啊，请问一下，如果说因为今天早上我分享，如果今天常跟学生讲，其实我上课都是常跟学生讲，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你不要担心病了。我后来就是想这句话，不要胡思乱想，不要担心病，那就是心要在神明上，心要在神明上。后来我就自己变成说了，就那个心不在焉，时而不知其乐，就变成说。走路的时候要专心走路，吃饭的时候专心吃饭，那你的心就在当下，
对，
这样算不算一种修行的一种方法？
也可以，不过你要知道，第一个要讲专心，先认知心，才认知心。像我啊，如果病气吃的时候也很专心，啊，吃的时候蛮专心，看电视看到流口水的，那都很专心。专心不一定是好事。专心是有心在做，心是和合心，心没有心一个心。我们把所有认知分别和合名字为心，其实心的功能很多。所以我们要简单来讲，像比如说唯识里面有作意住受想思是五变，五变起心所是，所有任何心念起来就有这五个心理功能在里面。那还有五别境呢，意圣解念定慧啊。意圣解念定慧，那还有五个，那是要看状况有的才有，有可爱境，我所好要的那个欲心所才会出来。所以你说你安住，就是我让我心专注，其实专注里面任何一个功能，其实背后还有其他的心理的功能。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善心能生，因为心还有烦恼心。所以不是光只是心所住的地方，还要必须要你的心的所，第一个我们的心升起，还有一个所缘的问题对象，这个对象它直接跟你的心就会一直沟通，会连到。所以一个人如果一旦人生目标一旦错，会错一辈子。所以我讲说，经常有人害人啊，害得很厉害，怎么害人？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希望，然后也让你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其实你一生就被这个牢给困住。你要懂得这个啊，其实有人害人啊，不是说让你很苦这样而已啊，其实是给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无意义的目标，然后让他对他产生意义，然后像你的心系在那边，一路上一心专注跟随着他，这一生同时跳不开，对不对？这个害人太惨，所以这里面牵扯到见不见正见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呢，当你专注，但他产生在这个专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烦恼心都是锁在里面，而且是越困越紧。所以像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一旦起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烦恼不极端的话，以后就很难。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现在贪一个东西，再贪一个东西，贪到最后，你说你贪那么多还贪，现在很多人贪的还在贪，为什么？不是尽可以满足他的贪，是他的贪心必须要去除才能去掉他的贪。我说的话，你再给多，给他更多，他只会增长他的贪，你知道吗？不是给他更多，不像我们有些东西就是啊，我满足你，我满足，像父母有些人就很容易满足小孩子的需求，对不对？你这样的满足是不是教育他？不是，增长他的贪。你要学会如何控制他的贪心，而不是一直满足他的贪，因为满足他的贪，他会贪心会增长。所以这里面心理的作用，你要了解如何来操作这个心，先认识心，心是什么内涵，这时候你的操作才会走对。所以很多的修学还是必须要先认知清楚整个修行结构的原理是怎么样， 这时候你修就会事半功倍，这样子啊。好，
我只问一下，那我们从上次到这段的时候，蛮好，几乎是将所有的法宝都汇到第一地来，引起去通嘛，
对，
汇通嘛，
哎，
那但是。我发觉这方面就是说，一般如果没有被这个引起性功能的了解，可能在精神方面就会
对，没错，
没有办法体会。
对，所以我们说法现在难也难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 MP3 出去就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一般来讲，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修学里面，尤其我们汉传容易出现的障碍，而且就当我们现在的那种工具很方便的时候，这种问题。正常来讲，因为我不认识你，可是课要开，因此我包括我现在在谈生无生论，有人就没办法接受，因为他基础太有限。但我就讲过，有时候是靠勇气，啊，菩萨戒因为我不懂，但我不会诽谤，我养性。那有的养性的话，他至少带着一种同体的敬仰之心才可以。那有的人就心就放散掉，因为他不容易安住。因此，我们在讲授佛法，不是一概全部就多讲。这是我的经验，但现在我们没办法做抉择，因为我就讲实际的啊。在我在跟一些战场的看部对话的时候，我本来有我们，因为我们私底下谈，因为我们不对外谈，我们谈一些包括一个南传的一个老师啊。我们谈一些实际运作的要领的时候，有些居士要来听，他就经常出去啊，尤其那个藏传，他们有藏传经验，他就出去，因为他说不能让你们知道，因为属于内在修的这种过程，不能让你随意起妄想、起幻想，所以他们有这些实际的经验，因此有些东西啊，我们后来发觉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毫无遮拦。就把一些观念就跟你谈了，其实会造成以后你要修它的障碍。为什么？你会用你的妄想心去想象那个意象出来，以便把那个原来的道理给遮得掉，会这样。所以不过过去没经验，那现在因缘是很难去区分的，只好先讲说边修不边道业了。我真的这么认为。那我根本觉得我没办法，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条修行路当中，随时也觉得自己智慧不足，勉为其难的做，也尽可能戒慎恐惧的做，也知道也许有人因此起偏差，我知道他必然有，但不做的话什么都不得。所以菩萨为了利益众生，显然他也必须有担当，也就是我可能因此而造业，但我这一份发心就是我宁愿在六道里面轮回，但这一个不退菩提心的，其实到最后还是衍生过什么都不到，什么都不办的人，还是有价值的。所以认识了这个菩萨道，我们就敢去做，但在做的同时，也不断的去反省、检讨、改进，就这样。那实际上有些道理是不能谈，我发觉有些谈法其实无人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讲得很浅。讲的研究到一句很多道理当中，可是又如何尽量用生活的例子，让他虽然不懂，但却又有得到几分味道，他就不会产生厌恶或是障碍。所以如何将这种理上的东西转到很思想，其实是很辛苦的。一般来讲，我喜欢讲法基金，讲这个思想，因为这个举例很容易，所以我那时候讲话就比较不容易。但凡是谈理上的经啊，我自己就会感觉有一种很难讲经出去的，就是那种，我自己也没关照很好。不过我发觉，如果法轮很难转的时候，我的命自动会提升，就好像硬要把你挤到你心中里面去，但是我的用力会很深，相对来讲，我的喉咙就容易张开。我自己知道，所以这个有时候，因为我讲课的时候，有时候也就是。塞进去，我没有想，就是有时候我碰到就是讲课，有时候好像碰到一道墙这样。那一般来讲，我比较不会。有些人完全没兴致的时候，你那讲法很辛苦，好像要跟他沟通很难。那尤其我们谈到比较甚深的东西的时候，我发觉就是我马上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已经没有互动了，那个互动力已经弱了。所以 有这个问题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经验。有时候我们如果谈一下谈一个甚深法义啊，如果对方也能接受，这时候在谈的时候连观想都会整个在谈的时候就整个就又陷入。也就是说你不但是在口在说，其实你的心就好像在我这里如修行空花幻境啊，这样就是像悬空啊，愿做随业道场。你在讲话的时候，自己本身心也安住在这个观上面，所以那个味道说得哈，整个身心好像有电流在转，听者也是全身起鸡的一个啦，这不是肉麻的起鸡的啦，是那种身心跟他产生的。因为有时候你如果知道的，你有时候起鸡皮疙瘩也是一种感应，就是内心感动啊，那种触有一种触法出来。它是可以，但实际上现在就是很难，因为我们本身在很多环境，我们也没有把人的那个资格各方面做很细的，就为什么不能做都有细的分别？因为我们有整套的教学不完整，我们在教人不一定很清楚这个次第，所以我们也无从去分人，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不知道你到什么程度，我们只能用考试来论成绩，可是实际上真正的成就不是如此。真的修学的抉择，一个人的根基不是从这样的看的，从这样人堪不堪受这个法，是看他的心有哪些法有没有存在。所以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把一个甚深的道理跟你讲，我们必须要让你知道你跟若以上本来你跟上师的关系是到密道什么密道，我信得过你可以，而且你信我也可以，就是讲不好听，你等于是把生命交出来。那当然因为这样也很多弊端出来，不过真正的教学是这样，经过师弟之间的反复观察，到最后你我不跟你多说，你就依着这样过来，我就有保证你到那个地方去，他就是具有那种保证性，保证因为这条路我走过，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这样做，做完了跟我讲下一步，做完下一步，做完下一步到。他有那种，因为他知道那个方法，而且他也有经验，他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看你的心，看你的那个从很多地方其实可以观察的。我经教里面有很多都是可以看出，你有这样的做这样的功德，就会有这样的心理作用。他其实好多都有谈到的，就我们自己心不够细，不知道他其实提供了很多验证原则，有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我们现在。
一般大部分说在谈恋爱上之前都是因为自己没有上花，你在这个公司更多是当时说你自己去嘛，那所以大部分都谈到这个恋爱上花，而且还有恋爱正心工作，就是这样的。但是这样子就会产生这种问题出现，你这是不是说在谈这一套里面的时候，它的困难点就在这里？
对，这困难点可多了。如果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话要讲？就是说，因为我们如果谈说法习惯久了以后，他会知道说，我跟你讲的时候，同时我知道你有真实定位的。所以我比如说你有很多字，那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往这边找你啊，这个问题比较通。可是当我在通这个时候，你另外一边又接不起来，所以就急着就去把你那边拿掉。所以一般来说法的时候，你会有时候你如果够心，让我们还没那个资格，不过你会发觉说，好像有一种直觉。他又叫语言，所以说法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固守一个科判式的科判式的等等等，而是一个很明显，我今天要雕什么东西，当然有一定的顺序。可是简单来讲，我是如何达到这个艺术雕像的成就？该某些状况出现的时候，我随时变动，完全是依我核心的目标来决定我怎么做。而不是一个每次都被一个僵化的东西给框住的那种做法，它是有一个核心目标。所以难在哪里？难在一个听法的人，你必须要尊重听法。听法的在什么背景底下，你要呼应他，所以这不是由你来决定，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意念容易升起的对象，这是什么情形？你要尊重这个。所以有时候难在你不大清楚他容易认知的点在哪里，还有他不但认知点，他的执着点在哪里，也都会障碍你在跟他说道理。所 所以我们在讲这个，有些人真的很难听懂，因为他一路上他没这种背景，没这背景，所以像我在讲中文，你就很相对来讲是很累的，那个都不能一下讲太多，因为那个整个心力用了很多，就是想要让你懂，然后随时看到又太理抽象了，那抽象的时候随时又把它讲到你思想来讲，就很难。那有些人就是说，因为他本身缺少这个同样观念的熏修，一下要讲到那种离一切相的理则，他一定是要由相来认知那个理想，为什么？他不可能一下离相，所以在建立用相来认知理想的时候，这个善巧变得很重要。为什么？假如不得已借用相来说明离相意的时候，这个相很可能是让它成为离相的另外一个坚固的壳。可是现在的没办法，那因为它实修的东西，你要讲离相境界，当然要真离相嘛。所以为了落入语言的教化当中，一定要是借相，包括文字。所以这是一种很两难的，就不用它不行，用它不行。所以在《楞严经》里面有讲说。要依意不依语嘛，但可是语言本身呢、啊、也无挂的。如果大家因为文我决定也是如此的，即使是你在挂这个语言，所以你依意不依语，但你也不能舍文字了，你不能舍，那就讲的不能舍文字，因为文字本身是一种善巧，由这个道理才能得其意啊。所以你要依语，借着语的善巧得其意，反过来不执着于。所以这里面很多工程是不断进修，所以真正的修学绝对不是一堂课，而是什么？当你在听完了以后，我们反复在琢磨你的见，琢磨你的见。所以一般来讲，我以前有一个打油光的，我的佛学院是怎么样？你随时都可以读，也随时可以邀请求说要毕业，可以啊，啊欢迎。你认为你哪一套读完了，你要毕业你就上去。那我们就让他给你考试哦，考什么试？也没范围啊，你就上去，让所有人来问。不行，就重来。那到了时候毕业，倒行嘛，冠冕的你这个庸医出去无人。啊，所以说随时都可以毕业，但不容易毕业。啊，什么题目？没有题目。任何人都要问，任何人怎么问都可以，那你用对吧？那你说、哦、那我不懂这一套，没关系啊，请你帮我定义我们这边，可以啊。这一套的教学我不懂，可是你跟我讲清楚，你要定义清楚，我以我的智慧解答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符号东西你不一定能得懂，但原则你智慧佛法的智慧是。都可以，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你是一个真实的见呢，还是只是自己？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好，再来，我们听到没？好。
老师，我们上学期有讲到说到中阴身的时候就很难度了嘛。可是如果说我们平常就是在熏习这样一个缘起心，我们说以无所得为方便大度的上学，这样子的。观待在中阴身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能够随着那种意识？
对，因为他这里面已经特别强调，还是以习性现前，所以那个屠夫啊，屠夫就容易看到屠夫的业就往那边来。可是你是常熏修的念佛的人啊，你就会有那个业。所以我们是随业随喜随念。那你养成了，所以到时候，所以有的人专注一念，人家念到最后，我就没有什么往生，我就没有六道一念，你要换地方六道哪里？我没六道，我所有六道心我都把它舍掉，我现在就一念就相应我，所以为什么能往生？不然要去哪里？因为我没其他地方，我就有这个地方，我现在念念都是念佛。
老师，那个时候还是被疾病扭转吗？还是说无所观念？
不是，我们当然这不是两头的东西了、啊。我们经常的流转方面，其实说，你看我们现在流转的意思就是还有一种颠倒性叫流转。
那我们有那种缘起心空那种心识熏习，
所以才会有佛位差别。有 你看，如果集中来讲叫地狱，所以可是有几分清明就开始现出不同道德相。那也因此同样的就是说，为什么出国人还会在七环人间？因为他还有流转性。可是他流转性为什么又是七环人间一定会入灭盘？因为他有环灭性，所以要看他已经断离哪些烦恼。所以那一份后果对欲界的执取心还在的时候，当然最多还是要来欺世啊。当然不一定，每个人不一定，其实有的很坏，有的叫中波涅槃啊，就是这一生死一死的时候入中阴身，一入中一入就正果，就入涅槃。所以涅槃你还有七种，有的是烧一烧，一生长就有那种烧很多灰嘛，有些灰的一上去就灭掉了，有的是上去是到最后下来又把草都烧全部烧光了才灭，有的是中等那就没了，那就是刚这一生一舍一入中阴就完全舍了。那有的是烧上到了一界色界无色界，烧光了一切烦恼，完了下来啊，一切都开烧，全部烧完了啊，终于完了，这就叫顿根的。那么他会得慢慢把所有烦恼一个一个啊，罗律波说的讲了，还有的是一个原则，然后是那个慧极强的，就把它入，是这样。所以连波涅槃都要看你数字因缘，要看你数字因缘，所以。有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即使包括我们现在啊，我们点点滴滴都在受过去的影响，也不再创造一个未来。这点点滴滴其实都，所以每个人在成就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在承受你过去所造，包括我们现在啊。而如果你细看的话，同样这个房间，你的业报不一样，我们感受不到。啊，像有的好冷哦，刚刚啊。原来这好难受，不会的，什么都好。地震啊，他在睡觉，他不知道。那些都是垮光的，他起来什么事什么都没了的，他就没这个业报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没有业报，你要的同样一个东西，它处在这个同样的七时间，每个人其实业报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点滴身心，一切都跟过去所造业，都是同时在酬那个报，同时一直报在道继续。下一个点是这样。
老师，我们说到我们要死亡那时候的时候，会有就是像到很细微嘛，到最后人家都会给有个光明，那个光明那个是说他。
我这个我保留了。藏传当然讲说看到很多光哈，可是我允许吧，啊。不过我保留了，因为我后来我曾经看到那个 NHK 有在讲说有些死后又回过来的人啊，他们看的不是这样，也许说因为正因为所以他没死啊，那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有些不是这样。
我说那光明是因为说他有修正，就是说他会认为是人体就是这。
我现在讲一个啊。那个时候容许你有多少念去抉择过，其实不是这个。但是你业力，整个业力在驱使当中，你根本不可能像你这样到停顿去思考。整个绵绵密密的业力驱使，你根本没有让你有机会，你看这个妄想，就像你梦中里面啊，等一下，我现在是在做梦啊，那还叫做梦，那就醒来了，是吧？你要是做梦做到好累，关起来，待会再来。不过有时候我倒是如此，就是我有时候做梦梦到很可怕，那我的个性呢，我就下去了，我说岂可如此？待会进去我来飞，然后我就硬睡啊，那睡成自己在飞，那飞的时候我就飞到对方，两个丢，两个丢。啊，我无，所以这个就很无聊。反正梦，他就我这样不服输，连做梦都要去跟他对抗一下。你看，这个叫做意识。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很难的，因为在我们中阴身的时候，什么叫中阴身？它就是死有生， 身有，这中间业力未成型，所以业力正在筹对的时候，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让你有这样理智的心去绝对看什么光。这种讲法里面虚实间，我说这在中阴入王法的时候，我不敢随便讲怎么样，可是我如果从我们的生死这个道理来看哈，其实那时候容许你我说你听，这空间太大，我说你听，然后你觉得进，你想在那时候可能吗？那时候根本就是业力在形成的过程当中，你很难介入。那我因为当然一觉之间的容许会变化有可能，但我觉得为什么像大毗婆沙论很多声闻佛教的那个论里面，他认为终身这么多，那所以说就算能度也绝对不是轻易可度，绝对不是，所以度还是临终前，到最后临终临终的时候也听不懂啊，临终前临终前还是，那后头临死而又呢，那就是功德回向，那这个就感应就很维系的，我讲的直接度，其实我认为终身生不容易。好，还有其他？没有的话，那我们接着继续。哎，然后我们讲到不做意义，现在我们接着来讲做意义的东西哈。所以不后头我们要讲说那个香委员现前故啊，总为众曰哈，如莲花莲经等未开显。佛体各成意义啊，事实功德不自意，还此则为大利啊，我还此则能为大利，就是说这个因为它还没开显，佛体被这个客尘烦恼所遮挡，所以这时候功德不能自己增益自己啊，不能产生正面的功德作用啊。如果缓过来的话就可以了，缓过来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看怎么个缓说法，他说如慈无垢浊啊，如莲大开敷，亦如上真经洗除众粪秽啊，如虚空清净啊，这个都是对应前面的啊，虚空我们的虚空被这个被什么所染啊之类的啊，现在就转过来，这个前面虚空被愚痴众缘所染啊，那现在是虚空清净，染月心围绕啊，离欲解脱时功德亦如是，譬如日明现微光遍世间，如地生众苦，如海出众法，如是异众生令从诸有脱，了知诸有性而起于大悲啊，若尽若不尽，若尽若不尽，世皆无所着。佛心如大云，住于实际空，三昧总持法，甘于随时降，一切诸善妙因此而生的。所以他这里特别这也是用一种比喻词来说明。对，当然这里面有谈到几个理体，整个道理就是说佛心如大云，住啊，就其实也都是比喻的，不过就住于实际空啊。那他了知诸有性啊，了知诸有性而起大悲。这时候，这里面有很多道理可以谈啊，有很多道理来谈，就是我们到底乃至佛法功德是由何而生，在何处生啊？佛法跟功德能在哪里生？我记得上次我们有谈到，如果我们知道障碍童子法底如此，功德会从哪里生？所以生功德会从哪里下手？功德如何让它具足，让整个功德能生？跟功德义从哪里出来？你必须要从这里才能让法能得成就。所以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所修功德啊，会不讲理。因此我想说，真正的感应从哪里来？真正的感应从这里可以谈。 谈到功德，我们要讲功德，那功德从哪里谈真功德？我们的改变从哪里？其实佛法在超越人的话，我们现在不是做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我们修很多行，但这个行会不会成为你解脱功德？假如这个东西像我们现在比较常修，就是我这样修，所以我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对不对？但你从来不知道你这个修这样的因啊，跟这个果有什么关联？这个对我们这现场面常出现的问题嘛，就是你所修的行啊，跟你所要证的果关联在哪里？你不是很清楚。啊啊。哎，对。哎，其实当然最究竟的是三轮体空，而且三轮体空，你看看布施，如果不三轮体空，布施去形成另外一个执着法。所以为什么要学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是一个语词啦，对吧？三轮体空，问题是说三轮体空，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什么叫布施？布施为何是一个功德？你们知道吗？啊？布施为什么是功德？
戒施布施。
对，它这个是谈波罗蜜的舍，叫舍。所以，那为什么布施会有福？你看，它这个中间有一个连带的关系。所以，布施最重要是舍贪，是从你舍贪，无贪增长意。以无贪相应的功德，就是这些东西会出来。那当然同样的布施会因为你在，所以在十三业道里面就讲了，十三业道里面就如果布施会不会有福？有福。如果布施再加慈善，那布施人家会夺不去，因为有戒，戒会让你所得无恐怖。那如果在布施再加定的话，那更恐怖，加慧的话，那会产生那个三轮体空是。所以在十三业道经里面讲到的是功诸功德法的相互依赖关系，就十三业道经就有谈到这个。所以同样布施，如有眷属能不能夺你的福报？因为你持戒，所以你不偷盗。所以因为有的人布施有福报，可是因为他持偷盗，他偷盗，所以他的福会升，也会很容易被夺。那如果你本身是布施者，因为又不偷盗，又不做其他的违犯之行，你的福人家走不去啊。所以我们讲说，哎呀，我这怎么经常碰到倒霉事？当然我们讲，哎呀，这样啊，最多的消灾消灾，其实消灾就有嘛。啊，真正消灾是让他修福，让他谈。我这个晚上怎么消？因为你当初结这个因，所以你的福报本身是烦恼。但这是什么？这不就行？这它产生这个问题吧？所以像有些法跟法的一个产生，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修福的时候布施会怎么样？就布施的功德会不一样的，是因为看你舍到哪里，舍到哪里，当就近三轮体功是连所得功德必舍，所以它最就近。那一个例，所以你要知道，所有的功德是从哪里？所以人天是什么？人天是边舍边取，所以叫人天，所以它变成有肉，没有肉，是。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善法的升起是相依在这个关系而来的时候，你这个修你就知道那个核心的要义在哪，核心要义在哪。所以很多东西必须要从这里来看，才能彻底。我就说我们有时候在善法的缘起是如何。有时候我这人最明显就是我们在修的东西跟你的果你都不知道它的关系在哪里，所以到底修的有没有过失你也不大清楚。那如果你念，比如说我们念佛，念佛跟往生有什么关系？谁说念佛一定往生？是啊，念佛不一定往生啊，有的念佛只有到人间的。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把往生的道理要讲到很清楚？往生之往生哪一位？我对我谈那个生无生论的问题就是这样，当然不是每个人能听懂。 那有因缘的人，因为他更了解往生原理的时候，他的往生机会就更大。因为他往生来，往生不是我由此到彼，是吗？我把我的那个原来的净土因缘啊，因为弥陀愿还就在我心中，所以我如何让弥陀跟弥陀愿相应？所以念佛的时候要一些要义。那我们说一心专注能不能去？当然可以去啊。可是你的一心里面含旧道心，相对来讲可能成功性就不高。是不是？我肯定你一念如果专注可以，但我也同时知道有其他念就有其他的因缘。那因此我们会让怎么样，在我们有限因缘当中令我们的往生因缘容易记住，容易记住。所以念的时候就开始念的时候，我们开始如何纯化那一个念佛念。所以我们一开始讲那个早上念佛华严念佛三昧论啊，就是为了简单说我们为什么念那一个佛号，因为那个佛号等一切法界功德，所以我仅此之号我其他不求。你必须要能了解这一点，你在讲说我一心专注才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在念这个佛号，我所有的不修并不是我遮挡一切法，而是我相信这个法。而在相信这个法，虽然只此一名号绝对不是光信，还有智，还有慧，还有地，为什么？我以此不动摇。所以种种在这种种种建立起来的时候，只此名号和你单独只此名号是不同内涵。就不同的，所以你越专注的时候，你那一个跟净土相应的功德就容易显出。所以你不看过去的大德，他们那些念佛的人本身，他们为什么能一直持日？说他们念的真的，他们信得过他们现在修的东西。所以有的人到最后呢，过去大德是绕了一大圈跟你讲支持名号，哎，我告诉你，你支持名号跟他支持名号还是不一样。所以有些大德就讲说，支持名号是对哪些因缘不具足说的。你也相信支持名号，你编修支持名号，如何让这个名号成为一个真的唯一专修的东西？你必须要透过你的文思修才能确定那一个名号。那个名号是透过文思修确定的。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每个人都会念的，但阿弥陀佛所代表的广大意义而能往生净土的那个，还是必须要训练的，还是要条件的。是不是？好，那这个问题哈，我们先稍微谈一下前面的，就是说前面讲说因为你有障碍，所以因此没办法成就。那后来他就讲说，那怎么做意义呢？持无垢所，如莲花开哈，如上心去除污秽，所以说是讲说客人烦恼。所以当我们现在逐步客人烦恼去除的时候，会产生什么现象？我们比较明显，就是当我所执住破的时候，你的量功德量就往那边走。你要知道，像那个禅修里面就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在起禅观的时候，有的人声闻人啊，起禅观观一佛二佛，光从内心里面，我们的额头里面跑出佛像，跑旁边多也就跑回来。那个旁边有那声闻人，他自己心就换过来，就是那个量少，空间也小，没出去多远就全部跑回来。可是如果心量大的，就可以观持法门。所以连指导者都能从这里看出你的真心。那因此你要发觉，就是说，你看连现象你观的境界都跟你的观念有关，你所有执起心，你的心纠结在哪里，你的境界就在哪里，包括你的不过当然。因此，当我如果了解本质清净，你随意信受它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你能信受你本质清净，能广大于一切法皆即平等平等意的时候，其实你的福报就大了。光这个因性就大了，你都大概不大清楚，你大概不大会珍惜你这样的因缘，你大概不大相信说，其实你有因缘结这样的观念的人，其实。一本观念动热头回家，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一个念头一打开，他所破的那个苦恼、破的烦恼所生的东西是无可限量，是无可限量。因为你要知道，由衍生来说的烦恼是无尽。从破来讲，这里我在讲说， 想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照顾你一辈子，他往只为你说一个法，谁供得他？因为我照顾你一辈子，下次你还是轮回，你的生死不一。但假如我为你起化菩提心，你的生死会断，而且断多少？会永断的。所以我讲一句话，要你让人解脱的话，我是度你无尽生死的。是，你不了解生死根源，你就不会珍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学，重视人情世故，反而忽略佛法大义，重人情。哎呀，我要守护这个，好吧？你的意念就如此了。我的说法，真正佛法大义就是如此。所以他如何在这个道理当中，因为本质清净。如果这个观念慢慢能吸收的时候，第一个，你的心一定随什么法界心放大。当我本来是注重这个，结果现在这个也是具有无限意义的时候，我跟他就融，跟他就融。所以很多对立的东西，从观念打开的时候，它的功德力就开始升到哪里？本来它可以升到一切处，只因你有固着，所以停在哪里？所以一念起的时候所产生的福报，所以这《金刚经》讲说，如果你起四句四句句的那种，你能念它功德无量，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一点都不怀疑，因为从生灭虚妄来论一个一分真实，而由此一分真实所生无量功德，那根本是不能比量。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为什么它能衍生所有功德，就因为它的功德义本来前面讲说它的那个义本来就是应一切法住嘛，所以当我能相应它的时候，这个功德在一切功德就生关系了。但假如我们以有为心在修功德，修持功德不一定通持功德，但如果你修的是根本义的话，是通一切功德，因为一切功德不离它，你知道它叫做总持，这时候就产生总持义，你必须要从这个立场才能看到它的总持义。是为什么一切功德义不离它？我们前面不是一个谈那个相应的道理嘛，啊，对，相应的道理，就一切功德都是在这里的。啊，他讲说，所谓不离不脱者，所谓过恒河沙如来法。所以因此，整个核心的东西如何来跟这个道理相应的时候，它的开展绝对不是一分一分开展，它是从烦恼这一面的破除，反映过另外一面不跟烦恼相应的所有相关的功德都在那边，对，都相应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样的认知，在如果以经论来讲，这样的认知才种下了什么成果因，它才这样叫成果因，信得过这个才叫成果因，才是叫做菩萨种性，它是从这来的。所以菩萨种性不是啊，是你既有这种因缘，能让你心无，能跟实究竟实相相应者，这才叫菩萨种性，这才叫你成果，是从这来的。所以你前后啊观察，包括其他经论，你如果从这样来看，你就会发觉其实意义在哪里，为什么其他会说成这样，你就比较容易会懂。好，所以像西宫偏经呢，朗月心围绕。因为他一切法善法能成就，那一义解脱时功德亦如此啊。所以说我们这样讲说，包括如地生众福，如海出众法，都是以什么以那个都比喻了一切众法同时生。我们现在经常是用这个语词来赞叹，我们都只是用赞叹，可是你信得下吗？我记得汉说，哎呀，我知道经典讲说如地生众福，如海出众福，可是你就不一定信得过一切。当你能相应这个修持的时候，真的是一切功德有成的。你了解这个道理，才会往这边提起修。是，这个都不是光鼓励的问题，而实际上是这个问题。所以你看啊，如是异众生啊，令从诸有脱，比如说从三界脱嘛，诸存在，每一个有都是一种念所执嘛， 所以念所执的话，再从那边过啊啊，了知这个诸有性啊，而起一大悲。这个后来这个为什么？你看，我们先来看，这个是最近刚提的。请问，我们如果讲说一念即十法界啊，一念即一切嘛，对不对？请问佛念有没有九法界？佛法界有没有九法界？佛法界有没有九法界？就是佛已经成佛了，还有没有第一性、殊胜性、恶鬼性、人有没有？有没有？啊，没有。那、没有的。
变成金了，
啊，可是众生没金吗？那是金矿嘛，啊，矿是完全土，矿有没有金？金矿就是矿中有金嘛，所以你有金，我有金，当然讲嘛。所以我有没有一心？那佛有没有人道性？那没有人道，他怎么欠人道？问题是诸性平等，所以佛能随众生性现出众生语言，因为他唯有在一切性，这个性有没有自体性？没有，这是众生颠倒性嘛？颠倒性从哪里来？从法性来嘛？所以法性本遍一切处，所以佛知道这样的因缘会生这样的人道心，所以他就随这个因缘，因为他自在了。所以其实不是说有一个人第一性在那个心里面，那个就第一性其实无性，是众生起这样的心叫第一性。所以如来知道如是如是心现如是如是相，可是因为自在故，所以我可以如是显现这个心，但有其相无其理。因为他不是，所以佛能不能到第一？当然可以啊，我也可以先到出生了。第二就说我连菩萨都可以，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度化众生，经常想象自己放光做莲花，都没有想说以地老鼠身去度众生。那哎呀，这多可恶，对不对？你有没有想到自己变成蟑螂去度众生？你也不要的，可是我可以，菩萨都可以，为什么？那人家也有很英俊的蟑螂啊，因为你不要从人的立场，你只要从他的立场来看，对不对？他也无妨啊，当蟑螂王啊，那个老蚂蚁王，他都无关啊。只要因为他知道说，我现在起这样的心念，其实一切法本是平等。那众生有如是如是因缘，所以会有其实正界报相，所以我善巧因此因缘现此相，那都是神通变化。当然可以啊，因为所以你看，我会讲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亲近，对不对？那我所以我常最常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吃饭，随时嚼一嚼，现在看很好吃，对不对？那只要嚼到嘴里，你再吐出来，嚼一嚼，这就是透明。如果我们吃饭，你这个嘴巴透明，实在是很难吃，知道吗？够难看，对不对？可是你看啊，你自己拿出来就不吃，可是放进去在里面就好吃。你看人啊多好骗，是在里面嚼可以，不要拿出来，它其实都是那个感觉，都是那个感觉。可是你看，当众菩萨无差别性的时候，它能入于不变。我们讲不变，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比较激烈的对立？就是说，其实你对你来讲是不变，可是诸佛菩萨可以在一花一叶上现清净广大世间相，所以你是取和合相，否则的话，那不是有机化合物，我们就是啊。你那个问，你喜欢你不喜欢问，你这一堆才大，还火的，到处带着一个问题走来走去，你都问我，反正大家已经包好了。我知道，那换你激活看看。像有一个法师带着很多学生到泰国去看那个解脱，有的人都快哭出来。可是其实他不就是你？所以 以分别才起这个心，否则的话菩萨哪有所谓的心？所以说娑婆世界多然物在释迦牟尼佛里面不是一个心，对，所以他是从这里去除，否则的话以我们来讲要起分别的话，你看以我们的心量，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众生沟通，为什么？因为你执着你这个人，所以你就无法跟畜生同，你执着这个态度，你就跟别人不会同。所以你看，你把你的功德本来可以遍入一切法界性，按因执起步，你这里小心小量小功小德永远在这里。就像以前有一个，他是跟我讲说，哎呀，那个美金最近哦，哎呀，美金最近涨了嘞，已经有涨了，赶快，我说啊，他就开始我规划，因为他算了好几天，那都没去换了，我说你换多少？100。对，够聪明的。那100，我看他骑摩托车过那会的时间恐怕不止这些，当然早就不止这些了。你看，执着眼前利益，都忘了背后是自己大家。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这个修学也是这样，就不知道真的核心的修行原则，在很多地方点到大家。一生精勤修学，赚很多，因为赚的跟亏的差不多。因为你放下了，跟你要回来的。